今日我哋一齐思想基督徒系唔系唔会感染 COVID-19 新冠病毒？经文系诗篇91篇。我哋思考约伯记嘅时候，曾经讲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嘅期间，多咗好多人读约伯记同埋传道书，呢两本都系同苦难有关嘅智慧书。呢段时间除咗呢两本书，仲多咗人读诗篇，尤其系91篇，因为91篇第三节圣经话佢会救你脱离暴鸟人的网罗和毒害嘅瘟疫，致命嘅瘟疫。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第六节，也不怕黑夜行嘅瘟疫，或是五奸滅人的毒病。第七節，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美國加拿大的電視有很多的傳道人，東南亞的教會的牧師都是揸住這幾節經文，就說基督徒是不會感染新冠病毒的，只要是依靠神就得了。8月24日晚上，全世界感染这个病的人超过2380万。请问里面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呢？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三月初美国开始 有人感染这个病毒的时候，是在华盛顿州一间教会的诗班，有52个诗班员感染，2个死亡。这个月12日，亚省爱文顿一间教会崇拜的时候，75个信徒感染了这个病。为什么91篇没有应验在得到这个病的基督徒身上？或者我们应该问，这篇诗有没有应许基督徒是不会感染新冠病毒呢？我们用这篇诗的时候，很多时候集中在刚才读的经文，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五奸滅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我们就根据这几节的经文，就说基督徒不会感染新冠的，但我们很少提到同一篇诗第15节，这一节是耶和华讲的说话，他说他就是指到人，如果求告我，求告他，他就应允他，然后他说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这里是提到人要经过患难，在急难中有神同他同在。所以整体来讲，诗篇91篇并没有说到基督徒不会有任何的患难，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温下解释诗篇的应许有4个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这篇诗或者这些应许的经文的对象是谁？91篇是朝圣诗来的，对象是去圣殿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曾经跟上帝立约的群体的。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为什么会说他们是这个对象呢？我们很快看一看，譬如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隐密处荫下。还有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这一些隐密处荫下避难所山寨都是令到人想起圣殿的，因为当事人认为圣殿是上帝的居所。其实这两节经文提到上帝的名字都很特别的，至高者、全能者还有耶和华，都是强调到这一位至伟大、最有能力的上帝竟然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他是跟以色列人同在的上帝来的。所以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篇诗的对象 是一班以色列人，他们是跟神立约的群体。然后第三节至第十三节，诗人是对其他的朝圣者，他劝勉告诉他们听，如果他们遵行上帝的盟约的时候，上帝就会保护他们。所以呢，这段经文很多地方都是回应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包括第三节第六节的瘟疫呢，是回应了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五十八至六十一节。第四节呢，他的诚实是上帝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诚实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是特别是指到上帝会遵守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盟约的，如果他们按照盟约去遵守上帝的命令，上帝会保护他们。第七节，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你会亲眼见到恶人遭报。这一些都是回应到以色列人曾经亲眼见到埃及人受到个十灾，包括瘟疫的惩罚的。九十一篇的对象是和上帝立约的一班的群体，一班朝圣的以色列人。应用诗篇的应许四个原则，第一个是要知道他的对象是哪一个。第二个原则呢，是找出这些经文是不是祝福抑或应许，是不是讨怨抑或是应许。如果是应许呢，还要问是有条件的应许呢，抑或没有条件的应许呢。根据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的盟约来看，九十一篇呢是有条件的应许来的，就是以色列人呢要遵守上帝在盟约里面给他们的命令，然后他们就不会好像埃及人这样经历这些灾害，特别是瘟疫。应用诗篇的应许第三个原则，就是要记得呢，诗篇呢是用诗歌题材来写的，所以呢不可以呢按字面的意思来应用的。好像诗篇九十一篇第八节，你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两节讲的内容呢，是指到当时好，抑或现在呢，抑或是末世在天堂才发生呢？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恶人会遭到惩罚，灾祸和灾害都不会临到在天堂的信徒。所以这两节这些经文究竟是指到什么时候呢？又好像第十三节，你要揣在狮子和伟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这里讲的动物狮子蛇，究竟是讲到一般的自然界的动物呢，抑或是讲的魔鬼呢？路加福音十九章引用这一节第十三节来记载耶稣给门徒权柄是胜过魔，代表魔鬼这一个蛇。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刚才提到第十五节，他如果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请问搭救使到他尊贵是什么意思呢？是几时搭救，几时使到他尊贵呢？是即刻呢，现在抑或是主再来呢？我们都不能够肯定的。很多时候我们一有病就要求上帝即时帮助我们，不用我们经历任何的痛苦。究竟上帝是主抑或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不可以忽略第九十一篇的经文是诗歌题材，有时候不能够按它字面的意思去解释的。应用诗篇应许的第四个原则，就是九十一篇这些应许和全本的诗篇，甚至旧约和新约，是不是协调呢？是不是一致呢？我们不能够忽略其他经文同有关的主题的教导的。如果我们看看九十一篇的上文呢，第八十九篇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亡国，因为他们没有守上帝的盟约。 八十九篇嘅后面九十篇咧，即系九十一篇嘅前面咧，系摩西嘅诗啊！佢就系上帝同以色列人喺西奈山立约嘅中间人啊！刚才提到《申命记》二十八章有关唔守盟约嘅结局咧，就系佢对以色列人讲嘅话。所以睇下九十一篇嘅上文，你会知道其实九十一篇系针对紧这个和神立约的这一班以色列人。不单止这样，九十一篇的下文呢是九十二篇。这篇诗呢同样提到九十一篇一些重点的，好像恶人灭亡呢和依靠上帝的人呢会有他同在。如果我们将九十一篇和其他旧约的经文比对呢，更加发觉这篇诗呢同旧约好多嘅应许一样，都系针对以色列人作为同上帝立约嘅群体，唔系针对个人嘅。因此我哋睇到旧约有好多好似呢篇诗所讲嘅依靠上帝嘅人、跟随上帝嘅人，并冇按呢一篇诗所讲嘅完全唔经历任何嘅苦难或者灾难。我哋讨论过约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是遇到最大的苦难，全身有毒疮，并没有像第九十一篇第六节这样说依靠上帝的人不会有毒病的。如果我们将诗篇九十一篇和新约比对，发觉这篇诗呢原来真的很容易被人家误用的或者滥用的。魔鬼曾经故意错用这篇诗的第十一和第十二节去引诱耶稣。马太福音四章五至七节，马太福音四章五至七节第五节说，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圣殿的顶上，就好像我们讲的第九十一篇的对象是到圣殿敬拜上帝那些人，然后对耶稣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去呢，因为经上记着说，就引用诗篇九十一篇，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魔鬼怎样扭曲了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至第十二节，尤其是魔鬼为什么故意不引用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说话，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但我们由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耶稣对魔鬼说，经上有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我们可以知道魔鬼将九十一篇这些经文是什么呢？当做了护身符，意思就是你做什么都不要紧，你喜欢怎样冒险都可以，因为上帝会曾经应许会吩咐天使用手托住你。主耶稣斥责魔鬼这样做，就是将经文当作试探上帝的工具，大错特错。我们提过，在以前的录音提过，基督徒要做应做的事，例如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顾和操练我们的身体。我们不能够用圣经的说话当作护身符去试探上帝，有病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要试下上帝的话有是不是应验的。举例，医护的人员他照顾新冠的病人的时候，他要做好一切保护的工作，他不能够说九十一篇第六节说依靠上帝的人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五间被人的毒病，所以我们不需要作出任何的装备，这样做是试探上帝。如果我们说诗篇九十一篇不是应许基督徒不会感染到新冠病毒或者不会得到不治之症，那这篇诗对今天的信徒有什么意思呢？这篇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要住在上帝里面，依靠天父面对人生任何的挑战，无论是新冠病毒或其他的疾病。 刚才提过开头一至到第二节诗人讲的说话，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倚靠的，住在他里面倚靠他。九十一篇结束十四至到第十六节，这一段是耶和华讲的说话，值得留意。第十四节，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专心原来是他黏住我，他跟住我，跟我一起，我要搭救他。第十五节，他如果求告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里面，他虽然要经过患难，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祝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住在上帝的里面，依靠他，即使遇到新冠病毒和任何疾病，都有上帝和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去应付，以致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整个人得拯救，不是只是身体。第二个重点，我们读到九十一篇的时候，好着重灾祸，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不会挨近你的帐篷。我们有时忘记了五至第六节究竟讲什么呢？其实圣经说，你必不怕黑夜，它令到你怎样害怕，或者是白日飞的箭。第六节，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五奸灭人的毒病。重点不是会不会遇到瘟疫和毒病，而是遇到时候不需要怕瘟疫和毒病。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们好熟悉的，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捉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姊妹，新约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会遇到困难、苦难，包括疾病，但我们因为住在主里面，我们依靠上帝，有祂同我们一起，我们绝对不用怕瘟疫和毒病。就好像耶稣臨釘十字架之前對門徒說，我將這些東西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的裡面，在耶穌的裡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新約聖經的重點不是不用經歷困難和苦難，包括疾病，而是遇到的時候不需要害怕，因为在主里面有平安，又赐给我们的力量去面对。九十一篇第三个重点，时候到了，恶人会被上帝惩罚。这三样是九十一篇的重点，并不是讲到基督徒不用感染 COVID-19 新冠的病毒。我们本宣家今年的夏令会讲员原本是苏永瑞牧师和师母刘君玉，可惜因为新冠的病毒他们来不到。他们是上帝重用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创办了香港播道会窝打路道山福音堂，这个教会的分堂包括我们很熟悉的播道会恩福堂、同福堂、尖福堂。他们两夫妇除了是受人敬重的传道人，也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苏牧师是历史主修中国教会历史的哲学博士，苏师母是心理辅导的哲学博士，很资深的心理学家和辅导员。苏师母原本在今个月的一号接受更换她的髋关节的手术，所以前一天她医院循例要接受了 COVID-19 新冠病毒的检查，她一点症状都没有，但结果出来令到她两夫妇很震惊，因为检测的结果是这个阳性。很多认识苏牧师夫妇的人接到这个消息，同心地为他们祈祷。当我为他们祈祷的时候，我想起苏师母是高龄和高危的人，因为他曾经有癌症的，我担心他怎样可以经历面对新冠病毒的侵害。苏牧师在8月3号都接受检测，结果他是没有感染。请问我们可不可以根据诗篇九十一篇就落结论说，苏牧师倚靠上帝，所以他没有染上新冠病毒，苏师母染到这个病是因为他没有倚靠上帝呢？如果我们这么说的时候， 我哋係錯誤咗引用呢一篇嘅詩語。蘇牧師喺8月14號喺 YouTube 主講《心靈雞湯只有祝福》，分享佢哋兩夫婦喺蘇師母檢出有新冠病毒之後嗰兩個禮拜嘅經歷。蘇牧師提到，當佢哋知道呢一個唔好消息嘅時候，佢哋好似普通人一樣，佢哋好擔心，佢哋唔明白點解蘇師母會染上呢個病。後來佢哋諗起一樣嘢，當佢哋話俾前一排話俾喺羅省做內科醫生嘅女聽話，蘇師母入醫院接受計劃入醫院接受髋關節嘅手術嘅時候，佢哋嘅女大力嘅反對，因為覺得喺呢個時候媽媽係唔應該去醫院接受手術嘅。蘇牧師同師母因為個女反對，感到都唔知應該點樣決定。佢哋為呢件事祈禱，求上帝顯明心意。佢哋曾經祈禱話：如果蘇師母接受手術唔係上帝嘅意思，請佢喺最後一分鐘攔咗。當佢哋想翻曾經咁祈禱嘅時候，佢哋先知道原來今次蘇師母喺手術之前一日，喺冇任何症狀之下發現有一個新冠嘅病，原來係上帝答應佢哋祈禱啊！蘇牧師坦誠提到，蘇師母驗出有呢個病嘅時候，嗰兩個星期佢哋好擔心，佢哋驚，但係上帝用咗呢一個患病嘅經歷，幫助佢哋兩夫婦經歷到信望愛，亦讓佢哋明白魔鬼其中一個伎倆就係使到信徒活喺懼怕裏邊。感謝上帝，蘇師母喺嗰兩個禮拜唔單止冇嚴重嘅病徵，而且佢唔需要去醫院接受治療就可以康復。弟兄姊妹，蘇師母感染呢個病，不是因为没有依靠上帝，而是因为上帝有更好的心意。他不单止答应了他们的祈祷，更被他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又被很多为他们祈祷的人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何等的真实和信实。容许我沉气再讲一次，我们真的要好小心解释和应用聖經，特別是詩篇那些應許，我們要留心那些應許是不是可以直接應在我們的身上，即使可以應用，也都千萬不要像魔鬼那樣將這些應許當作是魔術，甚至用來控制上帝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相信宣告這些應許的上帝，他有時做一些事情是超越過這些應許的，是要將更好的事給我們，他知道什麼是對我們最好，也想我們得到他認為最好的。我們放心一生跟隨他，即使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患到病的時候仍然相信，結果我們可能會好像蘇師母說只有祝福。過去幾次的錄音，我們經常都說患信徒是比較少一些撲到在上帝的應許上，我們的頭腦知道的，但我們不是真正接受上帝的應許會發生我們的身上。為什麼呢？有很多原因，剛才開頭已經提過了，有時候因為我們覺得聖經的應許是不發生的，好像凡其過就得著，我們的經驗好像告訴我們這個應許很難發生的，不然不要相信，免得失望甚至懷疑上帝和他的應許。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懷疑上帝，可能我們就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好呢，甚至以致我們得不到上帝的應許呢。就好像如果有基督徒感染新冠的病毒或者其他疾病，很容易覺得是不是因為我們不是好像詩篇91篇所說的依靠上帝呢，或者我們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需要求聖靈幫助我們明白聖經的應許，以及怎樣正確的去應用。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我回想一生，发觉我自己很多时候忽视了圣经的应许，以致我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和恩典，我受了很多不需要受的痛苦。求你 打发圣灵帮助听到今次录音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都愿意用心用时间去发掘你给我们的应许，正确地解释和应用，以致我们可以扑倒在你的应许里面，有力量地面对任何的挑战，包括新冠肺炎和任何的疾病，并好像苏牧师师母一样，透过疾病再次经历到依靠你是只有祝福。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